当你提到转型的时候，他们对这方面的认知就是了解可能比较少，所以他们会觉得你跟我谈转型，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入手去转型，我也不知道需要改变什么，因为我一做就做了十多年了嘛，我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都是这样子做下去。所以今天你跟我说需要有一个系统来代替目前我所做的东西的话，那他们的想法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系统靠不靠谱？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今天是由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吧、但是这个老生常谈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企业的这个数码转型哈。那虽然说我们现在面临这个疫情啊，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啊，但其实还有这个各大的趋势呢，来推动这个数码转型。只不过呢，哪怕是面对这样子的一种局面呢，我们的这个中小型企业啊，其实还有相当一大部分的这些业者呢是没有进行电子转型的。像是南洋商报在上个星期四的一个报道呢，还蛮让人惊讶的哈。他是说，其实还有 33.3% 的这个本地企业呢，认为说是没有必要投入数码转型的。啊，就是有说明说，其实这个浪潮我们常常听 digital solution， 但是喊了那么久，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说可能太贵，还是说观念上觉得说没必要啊，所以就不进行这个工作。
其实我也蛮惊讶的，但是想一想很像也没有那么惊讶，因为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似乎对于这个数码转型还是感觉上跟他们距离比较远一些。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转型了又怎么样，很像没有办法去预见未来的绩效。那么有一些可能也会认为说，我要在内部进行很多的沟通，这个沟通的成本可能会太高，我倒不如拿这个时间来赚钱啊，那可能会比较有效益一些哦。所以大家都很像有一些不同的观念。那今天我们其实会着重的来谈一谈中小型企业。那么因为说到了这个数码转型呢，大型企业可能不缺人，也不缺资金，
是
也不缺资源，那么可能内部的沟通的管道也比较顺畅一些。当然我知道有些大企业也不是那么顺畅了啊，但是可能他们就是比较有这些的优势。但是中小企业可能他们是不是会面临比较多的一些挑战呢？还是说其实中小型企业他们在进行数码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他们想象的这么样子的困难？我想这些的问题都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好好的来探讨一下的。
是，我们今天呢其实就邀请到数码解决方案的开发商 Willstack 来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那 Willstack 呢其实是2016年成立的一家企业啦，那他们有开发这些所谓的数码解决方案。那其中一些很直接的例子，中小型企业也可以用到的，就是比如说公司 HR 在给员工请假申报款项之类的系统，而且他们也有这个处理公司账目的系统。他们其实也有这个搭建网页的业务了。那其实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来这个电子数码转型其实是不仅是我们民间企业界自发会想要去 adopt 的一个新的趋势，哪怕政府的方面呢，其实他们也很鼓励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去进行这个数码化的转型的。那其中呢，其实 Willstack 是有跟雪兰莪州政府合作了，那州政府那边有给一笔这个津贴给所有跟这个 Willstack 的这个中小型企业，如果有接受 Willstack 的服务的话呢，都可以拿到一笔高达5000令吉的这个补贴。这个部分我们待会请 Willstack 的 Wilson 来跟我们聊聊。
其实我们在之前跟 Wilson 在进行一些事前的讨论的时候呢，也是有提到说，中小型企业其实在疫情前后有一个心态和业务方面的一个转换了。那他们说其实中小型企业在疫情之前可能会比较着重其他的业务，但是疫情之后因为大势所趋嘛，所以就开始比较关注到这个数码转型这个部分的重要性。其实我真的觉得蛮重要的。像我这几年我在如果要找新的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会问的问题就是，你的公司请假是要填表格手写表格还是上网请假？手写表格那些公司基本上我不会再考虑了
很麻烦是吧？
对，那我相信现在很多的90后或是00后，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这些你公司的数码转型对于吸纳人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如果你还传 Word 给我，然后叫我传 Word 给你， 那个真的很扣分的，我觉得。
对，没错。那到底有多扣分呢？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请这个 Wealthtech 的这个中小型企业数码转型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layer 啊、请他们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时候就来欢迎 Wealthtech 的创办人 Wilson。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好，
我是 Wilson。
Wilson 你好哈，我们知道 Wealthtech 开发的这个系统的软件其实很多啦，那有不同的功能。那一般来说，其实一家中小型企业要投入这个数码转型的时候啊，想先了解它其实要考量哪些细节来决定说自己会使用哪一套系统，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系统是全部都可以用，还是说其实是可以拆开来去区分的？
可以这样说吧，就通常中小型企业它应该考量目前他们内部运营或者是各方面其他部门是否有存在一些就人手的问题，然后哪一些是可以从手动去自动，就这方面都是需要考量，然后哪些可以自动化，可以省时省力，或者是例如我们刚才所聊到的人力资源啊、账目啊、财务等等，这些是否你目前还是使用人手去解决？如果是的话，那其实你可以拆分为不同的部门去执行一些数码转型。所以主要还是先要了解你公司目前内部是否有哪些部门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相关的问题去着手去解决。我是觉得是这样。
Wilson， 我也想要就是请教你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主，他们会担心说，如果我要同时使用好几款不同的系统的话，哇，这个成本会不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会不会在我的整个的运营的成本当中呢，占据一个很大的部分啊？那 Wilson， 其实企业有需要担心这个部分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因为之前很多中小型企业找到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想就整个公司全面的去数码转型。当然你这个有就会考虑到资本的就是那个你的 budget 的问题嘛。但是有些情况啊，我们还是具体去看，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延伸下去的，就例如你可以先分阶段的去进行数码转型。然后市面上有很多一些账目啊，或者是货源啊，我们称之为 ERP 系统，它其实就包含了你做账的部分，然后你keep stock 的部分，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可以以一个系统去结合起来。所以当然如果你是需要全面的去进行大改革的话，那其实我可以给一个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先优先处理或者是简易化公司比较重要的那一块，就可能先从运营方面运营部门下手，然后你简易化了这一块，你已经数码转型了这一块，然后再实行下一个部门的转型。因为这些我们可以分为分阶段来进行，然后哪些是比较着重的或者哪些比较影响业绩的，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先着手处理这一块，然后整个流程顺畅了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着手其他的部门或者其他东西。这样大概来说，就主要我觉得那个问题应该在于你必须明确知道哪些是想做，哪些是必须做的。那我们知道的哪些是你想做，哪些是必须做的话，那其实那整个的那个细节已经出来，你就可以分阶段的去进行全部的东西。因为有些时候老板是想做很多的东西，但是有哪些是必须先做的，那我们就必须先列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对，我想那个判准呢，可能像是这个Wilson 刚刚提到的，什么东西是本来手动可以做的，那就尽量的是用这个电子化来取代，那效率就可以提高嘛。好，那无论如何，如果有 budget 的话，其实像 Wilson 所建议的，就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系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Lego，就先处理好这个 Lego， 再想另一个 Lego 的问题。
对，
好，谈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呢，其实现在很多的 Digital Solution 它没有强调一个词啊，叫做客制化系统。这个客制化就是说我可以为你的企业量身打造这件事情，但客制化当然会伴随着可能比较高的费用嘛，对不对？ Wealthtech 你们这个作为系统软件的开发商，你们对于客制化这个概念是怎么样的态度呢？是不是其实客制化必然就是好，还是说其实没有客制化也是可以的呢？您觉得客制化这个议题你会怎么看？
客制化这个还是需要看情况而定。很多客户之前找到 Wilson 的时候，他就想客制化很多系统出来，但是你看目前市面上 我们拿人力资源或者是 ERP 或者是Account 系统，这些其实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相同的系统已经可以满足你基本的需求了，那其实你就没有那个必要去客制化这整套的系统出来。因为你看你客制化这整套的系统出来，你在人力方面或是在资源方面或是在时间方面，你肯定是会耗比较大的资金跟投入的。像如果市面上的这些ERP 或者是人力资源系统已经是可以达到你的需求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沿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系统，而并非去客制化相关的系统。但是有些内部运营系统它是需要客制化，那为何需要客制化？因为这些只有客制化的话，它才可以细分到公司管理层所需的需求，可能提高，从而进行提高那个效率。可能例如logistic 它需要一个客制化的系统去处理它目前客户的账单啊之类等等，它也可以从客制化系统有着它自己的一套的去 database 去给它的公司。那只有客制化系统才可以满足它相关特定的要求。所以简单来说，其实我们还是具体先想要了解看你的原因为何需要客制化。如果那个原因真的是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会建议你去客制化。如果你想要的就你给到的原因其实市面上已经有类似相同的系统是可以达到你的需求的话，那其实你就不必要去客制化了整个的东西了。
好，了解。了解过了这个客制化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回过来谈关于这个政府的一些的政策。因为比如说数码化它能不能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很顺利的去推行，我觉得跟政府的政策还有在后面有没有支持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了解到了，其实你们公司 Wellstack 其实跟雪州政府似乎有一些的合作，那这个合作的细节到底有哪一些呢？它又可以如何的来帮助到我们本地的中小型企业？也想请 Wilso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的，从去年疫情开始政府就开始实行一系列的转型资源计划，例如从 MDEC 开始，然后就到最近的那个 CDEC， 他就也协助中小型企业去转型。然后在这个所谓的资源计划当中呢，政府是会给到一定额度的津贴去协助中小型企业转型，因为配合我们所谓的 New Norm 嘛。然后有几项服务是政府认为中小型企业在转型的当中是必须用到或者是先用到的服务，就是例如所谓的Digital Marketing 线上推广，然后人力资源系统所谓的HRMS Cloud Accounting， 然后E-commerce E-POS 跟所谓的 Payment Gateway， 就这些都是政府所列下来的中小型企业转型时候必须优先用到的服务或者是先用的服务。那如果你的公司是想要在这几项服务里面开始转型的话，那政府就会给到你这个津贴。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它开始投入这几块服务的话，那你就可以找到MDEC 或者是找到 CDEC， 就例如 Wilson 目前在跟 CDEC 合作，就是只要你的营业地址或者是公司注册地址是在雪兰莪州的话，那你就可以享有雪兰莪州政府所拨出来的这个转型资源计划的津贴。但是有一定的那个条件你是需要符合的，例如你的年营业额必须在30万到300万之内，然后你可能你的公司58%就是所谓的大股东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那其实你就可以申请这方面的津贴。当然你可以去到 CDEC 的官网，它里面就会列出哪一些是CDEC 所公认的Digital Solution Provider， 刚好 Wellstack 就是其中一家。所以你找到这些 Digital Solution Provider 的话，那你就可以通过他们去申请这个津贴。
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资讯跟概念，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华社跟企业可能都不了解。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特别好，就是跟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中小型企业主这个通话一声，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啊。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呢，其实可以透过 Willstack， 然后跟这个政府申请这笔拨款啊，然后去投入这个电子转型的部分。这个部分就引入我第二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小型企业在整个电子或是说数码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你觉得他们为什么的起步会比较慢？那个限制是什么？会不会说其实中小企业在电子转型这一块呢，比起一些大规模的企业，其实有它便利的地方？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从业这个 industry 这么多年，你所观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现象的发生？
对，中小型企业，当你提到数码转型或者是融入科技的元素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改革嘛，你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改变，所以第一个他们所认为的转型其实是需要花费很大的金钱的。再来，很多时候中小型企业它是以传统生意模式而起家的嘛，从以前就可能是家族生意，或者是从以前爸爸那一代就已经做起来。那当你提到转型的时候，他们对这方面的认知就是了解可能比较少，所以他们会觉得你跟我谈转型，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入手去转型，我也不知道需要改变什么，因为我一做就做了十多年了嘛，我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都是这样子做下去。所以今天你跟我说需要有一个系统来代替目前我所做的东西的话，那他们的想法就可能会觉得，这个系统靠不靠谱？他一来可能没有在科技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那整个系统能帮到什么，他的所谓的效果还有之类的。这样资金当然也会成为他们最大的顾虑。但是它其实也是会有便利的，如果跟大规模的企业相比的话，你看大规模企业如果他们说要谈融入一个新的系统，或是在某一方面的部门进行一个大改革的话，那大公司大企业在转型起来的时候会比较复杂，因为它的太多数据了，它目前可能公司里面的数据太多，当你需要迁移数据，或者是你需要在 migrate 那整个数据的话，那你所涉及的问题跟流程会比较多，而且大公司它有很多的流程需要去跟组，部门也很多，所以构架也很多。那当它实行一个转型的时候，那是会牵涉到很多部门的投入，所以在这方面，它可能你在谈一个转型的时候，它所耗的时间可能就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它可能需要耗差不多半年或者是几个月到去完成一个小部分的转型，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大公司就会比较稍微吃亏一点。
你企业越大或者是你的组织架构越庞杂，即使在做起数码转型的时候就更加的复杂，倒不如在趁着你的企业还在小而美的时候就开始从小开始建构起那可能在这个转身或转型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其实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关于硬体方面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数码转型它肯定涉及的不只是软体肯定还有硬体的部分，很多的这些中小型企业主他们就觉得说，哇，我是不是要投入很多的资金，要买很多的平板啊、电脑啊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说你们跟一些的硬体商也有合作，比如像是 Dell 也是你们长期合作的对象那可不可以请这个 Wilson 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硬体的配置上面，其实中小型企业在思考数码转型的时候，他们应该要做出一些怎么样子的准备呢？
在硬体方面，其实目前如果是中小型企业转型的话，它其实那个所需的那个条件其实已经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所谓的一叫很普通的手提电脑或者是很普通的 CPU 啊，那其实已经可以满足所需要架设的那个在的硬体上面。但当然现在很多时候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把全部的solution 或者是 system 都已经往云端上去架构了，云端上其实就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大量的硬体支持了，所以你只要基本上有一个手提电话或者是一架普通的手提电脑，那其实你就可以浏览 相关的 system 或者是相关的手机应用程序就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了。那硬体方面，主要的我看到了目前在一定的需求上，那主要还是在满足大企业方面。大企业方面可能就会有硬体的这个顾虑，因为很多时候大企业它可能需要一些我们所谓的硬体防火墙。这个它可能会比云端来说稍微比较保障一点，就可能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例如国家银行啊，或者是一些做金钱交易等等的公司payment gateway 的东西，那可能他们就会在硬体方面有所需求，就可能他需要一个 private 的那个 cloud server， 或者是 private 的一个hardware server。 那这方面我觉得主要还是会在大企业上比较有一些需求，中小型企业的话，那基本上其实一个主要的简单 CPU 架设起来，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你自己公司内部的一个 server， 或者是NAS 或者是 storage， 那其实你只要配上一个 internet connection， 其实就已经满足了你的顾虑了，就是很多时候就可以迎刃而解，全部东西。对，
是科技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讲摩尔定律，就是每到一个时期就会翻倍，它的效率就会提高。所以现在其实很便宜的这个电脑都已经有相当这个齐全的功能。
对对对。
所以其实中小型企业在讲到电脑平板，虽然听起来它很像有点大，但其实你仔细想想，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消费了，我只能这么说。好，那我们也来聊聊 Wilstack 未来的一些发展嘛。之前跟您聊过，您说 Wilstack 会在这个菲律宾组建自己的团队，对吧？已经组建了
已经组建了，
已经组建了。对对对。那未来的想法是在菲律宾的这一步棋是瞄准 ASEAN 的市场吗？还是说你们的这个企图其实是更大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之前就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已经架设了一个团队在菲律宾，因为Wilstack主要的业务目前当然还是在马来西亚这一块，但是去年我们前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延伸到有新加坡客户、泰国的客户跟菲律宾的客户，所以那时候架设菲律宾的团队就主要是想踏入Asian 这一块，就主要东南亚这一块，因为我们看到好像在新加坡或者是菲律宾、泰国这一块，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就类似好像 Wilstack 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其实还是有可以发展的空间的。所以当然我们目前这阶段想在 Asian 这个市场打稳基础，然后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都在这一块，这样当然以后不排除踏入更大的市场，可能美国之类的等等的。对，
好的，聊过了你们公司在接下来未来的一些发展之后，其实现在我们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聊一下这个后疫情时代的一些数码转型的趋势啊。那虽然我们的政府已经说在10月1号之后我们就可以100%的让员工回到公司上班，但是很多的上班族呢可能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抗拒的。那有一些上班族可能会觉得说，我已经习惯了居家或者是跟同事隔空的这样子的一种互动的模式啊，要回到原本的回到办公室的模式，其实有些人可能还是会不太习惯。那有一种叫做 hybrid 的办公的模式，现在很像慢慢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对，
那不晓得您认为这种工作模式它是会有更高的灵活跟机动性吗？那么这种的趋势对于未来你们在做起这个数码转型上面，你们会加入一些怎么样新的模式呢？
是的，就这个疫情到来，你看其实它已经改变了很多我们原本的作息习惯。你看以往在疫情还没到来的时候，你肯定是需要面对面去见客户，你在尤其是在雪龙地带，你看你一天如果能排5个 meeting 的话，其实是基本上是很厉害了。你也知道在路上堵车啊，
是
午餐时间啊还是什么等等。但是你看在这个疫情过后的 new norm hybrid work 的话，你看线上会议其实我一天可以做10多个会议，或者是甚至可以去到10多个，就是比以往可以增加2倍到3倍，那其实它已经是就很高提高了很大的那个效率。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好事来的 hybrid。例如可能以往你客户必须一定要见到我你才可以下单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如果现在相反的，如果客户要求你见面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 Google Meet 或者是 Zoom 都已经可以解决，那为何我们还要去面对面去谈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已经倒反了那整个东西。再来 很多例如人力资源的 account post 啊都已经线上化，以往你到可能到月末或者是月尾的时候，我还记得去年 MCO 1.0 开始的时候，3月18号嘛，然后到你三月尾的时候，你是需要去公司去整理一下你那个月的收入啊、粗粮啊等等之类的。那如果是在以往的话，你肯定是需要回到公司的，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新的人力资源系统去解决这一块，那已经是不需要回到公司去办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对数码转型肯定是好事，也一定会在将来更受青睐或者是更受重视啊，我觉得这一块。
嗯，其实讲到底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观念或是有效率的方法我们可能知道，但是因为它要做出的转换的成本非常之巨大，所以我们就却步没有进行，但是疫情之下没办法，退无可退，你必须要 adopt 一个新的，乃至于你发现说转换一下搞不好其实比你日常营运的时候那个效率更高，可能你的产出搞不好会更高，对不对？
对，
可能以往我们父母亲那一代的都不大会使用智能手机嘛，去购物啊，去 order 食物，但是你看这个疫情一到来，全部东西都是你因为你不能出门了嘛，你也不能去商场逛，那你只能在线上去购物，去付费去等等，然后你看他选购价额都已经是你不能在那个托那边去加额嘛，你都是必须线上加额或是到邮站，你看这整个东西都已经是改变了，对不对？
我是不晓得别人啦，但是我自己呢是有一点点 social awkward 的人哦，所以最近这种远端工作其实对我来讲有一点啊、
okay.
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不自在哦，所以这个远端工作其实对我来讲是蛮舒服的啦，但是我无论如何我想要点出的就是疫情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数码转型呢其实它也不是洪水猛兽、
yeah.
也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要去付出很多的成本，那现在要留住人才或者是吸纳年轻的人才，数码转型可能也是很多人才要进入你公司之前他会给你心中打的一个标准或者是 KPI、啊、
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想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企业主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考的问题。
对，而且这一次雪州政府现在又有给津贴，我觉得大家就真的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了、
对，是好，今天非常谢谢 Wilson 来到开门见商做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跟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哦、谢谢你 Wilson。
谢谢您，
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ine YouTube Channel 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都欢迎你随时可以私信给我们。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